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1年11月1号。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G20 峰会领导人支持拜登全球最低企业税提案。习近平 G20 远程讲话，外媒全部关注他为什么不出国。 COP26 聚焦中国，要煤炭还要炭中和。对华政策跨国议员联盟呼吁共同应对中共挑战。马云造访欧洲内情曝光，知情人说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离奇防疫，江西元山县将街道红绿灯全部调成红灯。中共推数据出境安全规定，增加中企海外发展难度。拜登放弃对美国亿万富翁征收富人税。马斯克考虑办一所大学，打算命名为德州理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1号礼拜日，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30号 G20 峰会领导人普遍支持美国总统拜登关于全球最低公司税 15% 的提案。提案旨在阻止跨国公司利用低税率避风港逃税的做法，预计该提案将会在10月31号通过。 G20 东道主意大利政府正实 G20 领导人在10月30号的峰会开幕仪式上发表了讲话。根据提案的条款，如果企业的利润在另一个国家被低估，该企业总部所在的国家将会负责将公司税收提高 15%。 预计 G20 的领导人将会同意从2023年起实施全球公司税的最低税率。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告知记者，这样不单止是一项税收协议，它是对全球经济规则的重塑。因为美国现在拥有全球2000间最大跨国公司的 28% 的企业，美国国会是否会通过相关的立法，将会是本法案推行的关键。除此之外，关于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的威胁，也都成为了 G20 峰会上领导人谈论的话题焦点。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在10月29号，他和习近平进行了通话，期间他敦促习近平提高中国的碳减排目标，但没有成功。今个礼拜，中共政府发布了其气候目标的更新版本，承诺到206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到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10月30号起，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罗马参加 G20 峰会，这个是 G20 集团自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尽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五名领导人都将会通过视像出席，但其他的领导人都在现场出现。当日多间中共传媒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习近平在 G20 远程发布的讲话，但是海外主流传媒似乎都对习近平发言讲了什么毫不关心，包括纽约时报等多间传媒不约而同地报道习近平近两年没有出过国的消息，亦都有消息人士说这样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应对疫情。纽约时报说习近平不愿意亲自到国际舞台上露面，显示出中国内政的复杂程度，对习近平来讲，内政应该更加超过对国际事务的分量。而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纳加达指出，各国领导人选择亲自出席会议是为了能够克服障碍面谈，从而达成协议或者缓解紧张情绪，而习近平没有出现在现场是公然放弃了克服障碍的机会。外媒指出，面对面的会谈会对国家之间的关系起到缓解作用。在今年罗马的 G20 会议上，美国和法国首脑被指缓解了近期的一些矛盾。在会面期间，拜登告诉马克龙，美国在处理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潜艇的协议时很笨拙。 该协议取代了法国和澳洲之前达成的核潜艇协议，并导致了一场外交争端。两人还讨论了在印太地区的进一步合作。会议上，美法官员亦都宣布了美国准备帮助法国在非洲反恐，在该领域达成了共识。而自由亚洲报道说，对于习近平600多日自绝于国际场合的原因，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前中共国务院国际问题中心研究员顾卫群说，有中共外交体系消息说，疫情之后有明确指示，在明年中共二十大召开的期间之内，除了俄国和北韩，习近平本人不会出访其他国家，背后原因在于当前国际政治复杂，国内党内的整肃仍在进行。因此习近平不出访是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法广报道指出，对于习近平不出国门的原因有多方看法。有分析认为，北京和西方的关系已经恶化，习近平缺席 G20 是因为他和西方领导人共处一室会感到不自在。10月31号，世界气候峰会将会在格拉斯哥开幕。虽然习近平未宣布出访该峰会，但国际都将眼光投向北京。中共政府目前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家，而北京当局就在今年遇到了燃煤能源危机。在全国缺乏煤炭的情况之下，北京政府还在这大力鼓吹其所谓碳中和主张，宣称其致力于实现零排放。在10月30号，中共多间官媒的首页上都刊出关于碳中和、低碳主张的文章。中共喉舌人民网的文章提到，在10月27号，中共国务院发布所谓应对气候变化的白皮书，其中要求中国走向低碳绿色的路线，还要将绿色理念融入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文章鼓吹冬奥会采取的风能设施以及所谓低碳场馆、低碳交通，并宣称对北京输入清洁能源电力，制造低碳冬奥会。该报道全面响应中共政府对于碳中和的口号，但是另一方面，包括红星新闻在内的大陆传媒近期的多篇文章显示，中国多个地区在入冬之后遭遇煤炭短缺危机，出现一煤难求的局面。东北吉林等地的政府官员被指在采访当中说，煤炭来源极度匮乏，往年在取暖季节之前，煤炭早已经堆满仓，但是现在多地政府都派出官员到内蒙古和黑龙江抢煤，由于煤炭来源匮乏，不少官员不得不在煤矿附近留守，即使是这样，仍然有人买不到煤炭，造成极大民生威胁。对于相关问题，奥斯陆金融分析公司路孚的能源专家严庆认为，在短期之内，中国社会仍然将会依赖煤炭。他指出，过去几个月，中共国家计委明令内蒙古、山西和陕西等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增产煤炭，而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的李石认为，习近平政府宣布要在2030年到2060年实现零排放，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目标，很多观察家亦都觉得这个想法犹如天方夜谭。10月30号，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罗马参加 G20 峰会，这个是 G20 集团自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对此，由21个国家200多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员联盟 IPAC 呼吁，会议应该关注中共迫害人权的状况。他们在 G20 场外举行了集会抗议活动，并要求民主国家对中共政府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积极推动 IPAC 活动的法国参议员加托林对法广表示，自2020年以来，本次活动是 IPAC 联盟成员的首次线下活动，有15个国家和议员赶赴现场出席会议。以前议员曾经因为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举办跨国会议，但从未达到今年这样的规模。还有一些积极的澳洲和纽西兰成员因为防疫限制而无法参加现场集会，只好透过网络远程出席。加托林表示，这样的局面显示出北京政府造成的挑战空前严峻。他说，中共通过一切手段施加海外影响和干预，而跨国议员联盟就是要通过议员的努力挑战中共在国内外的做法，不单止是针对北京在南海的挑衅活动，也都在高度警惕北京在世界各地试图影响外国政策、破坏民主国家基本价值、破坏民主体制原则和自由的做法。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近期在欧洲多个国家高调露面，多间传媒分享他考察欧洲农务的行程。不过有海外知情人士指出，虽然现在能够公开露面，但马云丝毫没有一些人身自由，他是在遭到北京控制的情况下活动。旅澳知名化学家袁鸿兵10月28号爆料说，他获得的消息是北京政府完全控制住马云的人身自由，马云所有在国内以及香港的亲人都被中共控制。他说在香港，香港政府的保安局长邓炳强并不负责控制马云家属的事宜，监管马云的事项由中共派去的一个香港国安委副主任操办，直接监管马云在香港的亲属和资产。而今次马云出国是为了处理他在海外的资产和业务。10月30号，一则江西元山县交警发布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根据名为元山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的讲法，即日起，当地会将县内所有的红绿灯都调成红灯，以防止车辆上车，满足疫情防护需要。自30号夜晚9点起，闯红灯的车辆全部按照违章进行处罚。这个消息获得中共官媒中新网等传媒的转载，也都引发大陆网友的热议。有民众说，现在当地不允许左转直行，但可以一直右转。亦都有民众想出迂回的想法，说现在的情况还可以右拐之后中间虚线掉头，再右拐完成直行，再继续掉头右拐就完成左左拐。平时有时候一个方向塞车就会类似这样做。多名网友在微博回复说，这样的政策我看不明，但是我大受震撼。亦都有网友评论说，当地政府没有不让你出门，是不让你闯红灯，以前只是在谣言里面听过这种操作，估不到真的有这样做的。同日，黑龙江省黑河市发布通报，要将所有黑河户籍的人员健康码全面变黄码，导致身居外地的黑河市居民亦都中招。有网友表示，中共政府不断出整人式防疫手段，做法越来越匪夷所思。网民1%评论说，元山县长睇见黑河市长玩全市户口健康码统一变黄表示不服，所以将全县交通灯变红。毕竟红比黄可怕。亦都有网民回复话，太奇葩了，这样防疫迟早官逼民反。中共网信办10月29号推出所谓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法案目前进入社会意见征集期，期限一个月。分析人士认为，相关法案进一步限制了中期数据的跨境流通，增加了企业扩大境外市场的难度。根据中共政府的讲法，新的法案要求加强对境外提供数据前的监管，还要提前进行风险评估，分析数据的类型、规模、范围等所谓国安等风险。业界亦都发现，中共政府给出的要求企业进行风险自我评估的事项条款，以及申报时需要提交的材料都极其繁琐复杂，这样一定会延长相关流程的审批程序。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从外界的观感来看，新的法案显然好像是进一步将中国市场推向闭关锁国。如果中企因为数据流通不能够过审核，不能够同海外进行商业联系，只好在国内的小圈子里面内循环，没了国际商务的活水，最后市场活动肯定会越来越弱。新的法案如果严格实施，势必会造成中共政府在国际上更加孤立，无人问津。今个礼拜，为了让社会环境计划在国会达成共识，拜登政府同意将富人税的计划移除，这样显示削减美国顶级富豪财富的法案被移出了讨论范围。在10月28号，拜登多次对亿万富翁呼吁，说他们应当支付税款，但在今个礼拜，这个计划就被取消。根据法广的讲法，亿万富翁税的提议将会要求拥有10亿美元以上财富的美国人在资产价值上涨的时候缴纳资本利得税。亿万富翁税将会影响大约700个家庭。法国经济学家祖克曼认为，这样将会导致地球上最富有的两个人 Tesla 创办人马斯克在5年内支付500亿美元，而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需要在5年内支付450亿美元的税金。相关提案遭到了民主党内的反对，并且难以在参议院获得足够票数通过，因此拜登不得不放弃这个 个提案，以推进社会和环境措施计划。除此之外，拜登将企业税从 21% 提升至 28% 的议案亦都被放弃。Tesla CEO 马斯克10月29号在 Twitter 上表示，他正在考虑开设一所名为德克萨斯理工学院的新大学。目前尚未知道马斯克的计划是否足够成熟。在推文当中，马斯克表示，草拟当中的大学将会拥有史诗般的成果。当一名 Twitter 用户问他是否为这所大学获得了资金的时候，马斯克回答话显而易见。马斯克目前身价估计为3020亿美金。去年他宣布搬迁到德州，以避开加州高额的个人所得税。今个月稍早，他宣布他的电动汽车公司亦都会将总部搬到奥斯丁地区。纽约邮报评论说，相较而言，奥斯丁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大学实力雄厚，亦都是科技公司获取员工的热点地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跟住落嚟，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嚟分享嘅咧，系同台湾有关嘅一啲事件嘅。拜登在星期三以视频的方式参加东亚峰会的时候，当着李克强的面讲得非常清楚，对台湾的支持是坚如磐石的。而另外一件事就是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接受了 CNN 的专访，入边回答的内容可以说是由衷大纲，同时亦将两个波踢了给西方国家和习近平。接住下来再看看习近平是怎样去接招。就着这些事件，请路桥来同我哋分析一下，而家美中台嘅关系究竟系发展到咩地步？
咁咧就美国一直嚟讲咧，就将欧盟当系一个争取嘅对象，作为同盟嚟讲。咁喺过去嘅一年咧，都见到一啲成绩。而家欧盟嚟讲啊，就唔需要太担心啦。你睇佢最近佢哋所采取嘅姿态啊，佢哋嘅通过嘅一啲嘅决议啊，都系同美國嘅企埋一齊嘅。咁咧就喺印太嚟講咧，就澳洲啊、英國啊、日本啊、印度啊呢啲就唔需要太過爭取，因為基本上都係未做任何嘢之前都算係準同盟國嚟嘅。但係問題就係話有啲東南亞嘅國家咧就唔係咁嘅情況啦。東南亞不嬲都係中共嘅地盤嚟嘅，佢哋喺嗰度深耕咗好耐。亦都花咗好多錢喺即係政治啊、教育啊、文化方面嘅滲透係非常之大同埋非常之深嘅。咁而家有一個叫做東盟嘅嚇，英文咧叫做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一個叫做咁樣嘅叫做東南亞國家聯盟啦。這個東盟係囊括曬呢全部細嘅國家，而呢啲細國家咧係美國要爭取嘅對象。咁呢個東盟咧就係一個政治組織嚟嘅，咁佢有邊啲咩國家呢？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汶萊、越南、老撾、柬埔寨同埋緬甸，就係呢啲國家啦。
幾乎全部喺中國隔離喎
嚇。呢啲國家因為細啦，咁佢哋都唔係話對呢個區域嘅和平唔關心，或者唔知道咧就係兩雄相鬥嘅。所以他們很多時候就採取一些平衡的這樣的姿態，他不敢得罪中共，當然不敢得罪中共，但是其實心裡面對中共也有很多的不滿的，譬如說南海的爭端，好幾個國家就是在這個南海的爭端裡面，就譬如說湄公河，中共要在湄公河上流那裡，就是中國叫瀾沧江，在那裡起水壩截曬下游啲國家啲水，咁所以呢啲都係一直以嚟都係好大嘅爭議。但係因為中共實在喺 呢啲國家投資好多，用咗好多錢，所以喺經濟利益方面咧，呢啲國家都冇辦法，佢哋實在太細啦。佢哋其實都知道，即係如果係美國嚟到主持公道，或者係喺佢哋國家用多啲錢啊，多啲投資嘅話咧，咁咧就係好一件好事嚟嘅。但係美國未做呢啲事之前咧，佢哋就兩邊遊走啦，喺度兩邊喺度平衡啊，所謂零平衡。但係而家美國要做嘅嘢係唔俾佢哋有任何嘅平衡嘅空間嘅。當然唔係話直接要佢哋即刻馬上作決定，都冇可能做到啦。就等於對歐盟當初一樣。我記得布林肯第一次去歐洲嘅時候講得好清楚，話我哋唔會強迫歐洲任何國家去站邊嘅，但結果而家慢慢發展到個地步就係站邊啦。咁就拜登咧就喺10月27號咧，即係兩日之前咧，就參加咗呢個東盟嘅視頻峰會啦。咁佢就打出一個叫做印太經濟框架咁樣嘅嘢出嚟。白宮咧就喺度介紹呢個框架，其實講嚟講去就係貿易啦、數字經濟啦、技術標準、供應鏈、去碳化、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就勞工標準，就係呢啲啦。即係佢將呢啲嘢，呢個全部係可以話美國嘅 agenda 嚟嘅，係美國嘅議程嚟嘅，攞曬出嚟講。咁樣同時咧，話最多咧就會係投資1億美元喺呢啲咁樣嘅項目裏邊。1億美元就唔係多啦，不過我諗係即係喺美國嘅第一次嘅投資啦嚇，俾啲攞啲咁多錢出嚟同大家講呢啲議題係好重要。咁跟住拜登咧，係而家嚟講佢去到邊都係講嗰啲嘢噶啦，就話而家美國同佢哋一齊要捍衞海洋嘅自由同埋民主啊，對台灣咧有一個堅如磐石嘅承諾啊。咁另外咧，亦都表示為新疆、西藏嘅人權以及香港人嘅權利咧，係大聲疾呼嘅。咁佢呢啲咧就比較老話啦，佢去到邊度都講呢啲噶啦。
哇！佢講呢啲嘢，提出呢啲條件嚇，得1億美元對住咁多嘅國家，其實我睇可能起唔到咩作用嘅。
咁其實咧，就美國咧喺亞洲咧，佢有兩個好主要嘅組織，佢冇參加嘅。一個咧就叫 RCEP 啊，呢個英文咧叫做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咁呢一個係咩嘢嚟嘅咧？呢個咧係自由貿易協定，係亞洲嘅國家之間嘅自由貿易協定。當我講亞洲嗰陣時，就包括咗澳洲、文萊、柬埔寨、中國、印度尼西亞、日本、老撾、馬來西亞、緬甸、紐西蘭、菲律賓、新加坡、南韓同埋泰國。仲有就越南啦，咁呢個真係非常之廣，成個亞洲嘅國家咧都係喺呢個自由貿易裏邊，但係美國冇參加就我諗好明顯啦，因為你美國你唔係亞洲嘅國家，所以呢個我哋都可以理解。咁咧美國冇參加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叫 CPTPP 成日講嘅啦，而家就係、是台灣同埋中共咧都係申請緊嘅，呢一個咧叫環太平洋嘅貿易協定嚇。呢、这個環太平洋就係、是、太平洋嘅國家，環太平洋國家都可以參加嘅。呢啲國家包括咩咧？澳洲、文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新加坡同埋越南。你睇下，譬如話加拿大、墨西哥啊，都參加咗。咁當然即係美國有份參加啦。美國都有環太平洋，佢係環太平洋噶嘛，都係其中一個國家。佢點解唔參加呢？當年咧就係阿川普佢退出嘅，佢覺得參加咗呢一個咁樣嘅呢個 CPTPP 咧，係會直接影響咗美國人嘅就業機會，佢好多嘅工作可能就俾呢啲國家攞咗去，佢哋可能低成本啊，或者工資冇咁高啊，咁樣即係個價錢一比咧，啲人就所有嘅即係差唔多好似當年中共成為世界工廠，呢啲有好多第三世界國家，佢哋有佢哋嘅條件嘅，人工低啊，工作時間又可以好長啊，環保嘅條件就唔使咁嚴厲啊，各方面。咁所以咧，而家拜登嚟講咧，冇聽到佢講話會再去參加 CPTPP。雖然好多人話而家中共已經申請啦。美國是不可能不入去的，那我們看看怎樣發展。因為美國不是這兩個這樣的貿易協定裡面，所以他很多時候做事呢，他就要多做一步，他不能夠直接的參與，這個時候他是很倚仗日本和這個澳洲的。
其實現在英國都在申請加入這個 CTPPP 了嘛， 咁睇嚟美国加唔加入咧，其实问题好似唔系好大、哦。
咁讲翻呢个东盟会议先啦。咁日本嘅首相岸田文雄咧，亦都系同美国差唔多啦，去到边度都讲同样嘅嘢啦。佢首先就提到香港同新疆嘅人权状态啦，呢个一件系好事啦。而家似乎香港嘅问题去到边度，呢啲领导人佢哋都要攞出嚟讲啦。咁又讲到台海嘅和平啦，强烈咁样反对唔系基于法治同埋自由开放秩序嘅一啲嘅做法啦，即系其实就暗示中共啦吓，呢个唔使讲噶啦。咁而澳洲就非常之唔错、哦，澳洲同东盟咧，澳洲同东盟冇关系噶，东盟头先就系啲细国家，佢居然喺呢一次嘅会议里边咧，建立咗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建立就同东盟十个国一起建立。咁大家都知道，而家澳洲就 AUKUS 美国、英国同埋澳洲一个 AUKUS 呢个咁样嘅联盟。有八艘呢个动力潜艇，美国直情去澳洲帮佢哋建造八艘呢个核潜艇。咁有咗呢啲咁样嘅助力咧，澳洲似乎而家嚟讲好想喺呢个印太咧扮演一个更加重要嘅角色。日本已经系咁做啦，而家跟住系澳洲。
其实东盟好多国家同澳洲有关系，又或者系联系紧密咧，就系、是、澳洲嘅大学咧，好多东盟嘅国家嘅人咧系去嗰度留学噶。这个是联系非常之紧密其中一个非常之关键的原因来的。当然澳洲的风景啊之类那些都是非常之好的、啊。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们的关系一向都是挺好的。
在这个整个亚洲来讲呢，有三个议题比较大一点的。第一个就是中共就是日益很 aggressive 啦，日益野心勃勃啦、啊。另外呢就是朝鲜。经常都是一个问题来的，它有核武，它经常都造成一些威胁的其他国家的这样的情况。第三个就是缅甸政变，以国家来讲这是三大议题。即是美国其实就拜登今次第一次就是参加这个东盟会议，但是其实哈里斯呢、那个副总统，大家如果记不记得呢，他在八月尾呢，他是代表美国访问了新加坡和越南的。他这头走呢，王毅呢就马上又去访问新加坡和越南，还要加上韩国和柬埔寨。这个王毅一去到越南呢，就即刻说要捐300万剂的新冠疫苗给越南。另外呢，还向柬埔寨呢就有资助很大的金额，是 2.72 亿美元，这么大的金额，即是用这些钱来，即是基本上就是用疫苗外交和用这个钱来买啦。那呢就疫苗外交就不只说只是送疫苗给这些国家，中共是跟不同的国家都在商量怎样在他们国家里面设厂直接生产中国制造的疫苗。这一招就不只说是东盟的，他在中美洲、南美洲同样是利用这一招，所以今次的疫情也都是可以说给他一个扩张的机会。咁咧就根據呢個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主任一位鄭先生佢嘅分析咧，佢話越南喺呢嘅東盟國家裏面咧，應該係算係最重要噶啦，因為佢係有地緣政治嘅一個好重要嘅優勢。
究竟越南點解會咁重要咧？佢嘅地緣政治優勢咧又喺邊度咧？咁呢個節目嘅完整版本咧，将会放在希望之城入边，咁大家可以去希望之城入边听嘅。咁、那个地址咧就喺下边 comment 入边，你可以点击嗰个 link， 可以直接去到希望之城嗰度啦。咁希望之城咧而家系做咗个新嘅改版啦吓，咁啊呢个改版入边咧系可以免费登记嘅，用你一个 email 咧就可以完成登记啦，非常之好啦。咁亦都系开放咗好多嘅节目啦，江峰啊、张天亮嘅节目咧都开放咗喺嗰度嘅。咁如果系觉得好嘅话咧，可以点击订阅嘅。咁订阅咗之后咧，咁就可以睇会员入边嘅内容噶啦，包括咗而家呢一个越讲越有理嘅完整版本嘅，欢迎大家去订阅希望之城，多谢大家。
跟住落嚟，请收听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系叶晚峰。
嗱，近来中共咧就频频侵扰台湾啊吓，咁法国最大嘅报章叫做《费加罗报》啊，《La Figaro》嘅一位资深记者法雷提啊 ，Sebastian Faletti 咧，就喺呢个月嘅18号就写咗两篇文章噶吓，咁个题目咧就分别咧系台湾美中军事角力嘅中心，同埋咧台湾议题能否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嘅。咁呢两篇文章嘅内容咧，就强调中国对台湾嘅侵扰，以及台湾对抗中共嘅策略嘅。咁其中嘅一篇文章入边就写到啦，佢话中共侵扰台湾嘅目的咧，系展示习近平统一台湾嘅决心，咁同时咧，亦都系恐吓台湾人民同埋个军方嘅。咁啊，呢位法雷提咧，咁亦都喺文章中咧，就系以历史嘅角度去解釋兩岸即是中共和台灣的差別的。咁指出咧，台灣最早的居民咧就係來自呢一個波利尼西亞，即係 Polynesia 地區的原住民族嚟嘅。咁跟住咧就曾經係俾葡萄牙同埋荷蘭咧就納入為殖民地嘅。咁之後就被呢一個清朝攻佔嘅。再之後咧，就係喺1895年咧就割讓咗俾日本嘅。咁喺1945年日本戰敗啦，咁台灣嘅命運咧就比較動盪啦。咁一直之後咧就嚟到因為敗俾毛澤東而撤退嚟台灣嘅國民黨蔣介石嘅手中嘅。嗱，咁啊即係聽咁嘅簡介啦嚇，都即係睇得出台灣嘅歷史咧真係經歷頗多嘅。咁我哋呢一集咧就想同大家咧就從呢一個歷史角度咧係比較深入咁樣去探讨台湾的历史的。那叶晚峰，不如由这个台湾的原住民到讲起
啊。台湾的原住民呢，就是即是那些在17世纪汉人大举移民台湾之前已经住在台湾那些这样部族来的。那么当时呢曾经有过50多个这个这样的部落的。那这些这样的部落呢有着自己的语言、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但是呢啲人呢所有部落呢佢嘅语言呢都係属于一个叫做南岛系嘅语言嚟㗎。咩叫南岛语言系呢，其实呢就係指一大堆嘅语言啦。呢个体系呢係世界上唯一一个主要分布喺岛屿上嘅语言嚟㗎，包括1300多种语言㗎。咁呢佢主要分布呢係太平洋的岛屿的，以包括台湾、南海、越南的南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几内亚，最东去到呢就是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最西呢就去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最南呢是去到纽西兰的。咁台湾呢就是这个南岛语系最北端的，而且呢有人认为呢这个台湾呢其实呢就是这个南岛语系的分的源头来的，就是慢慢从台湾这样向其他岛屿这样传播的。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呢，那么台湾的原住民就好了不起了噃，好多这个在太平洋岛屿上的都是他们的后裔的了。
你讲到这件事了，那究竟台湾原住民的历史是有多长呢？
那以这个语言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去分析和推断呢，估计台湾原住民呢在台湾生活了有大概8000年左右。
哇，相当长时间
了。是的，从语言上的分析刚才讲了是属于这个南岛民族。但是从人种学上去分析推断呢是属马来人种来的、所以呢是非常之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话题来的。
所以你去到台湾见到即是汉人同埋原住民呢那个外表啊样貌都是很不同的，你一睇睇得出的。
是啦是啦。有。咁刚才讲咗啦，原本呢就有几十个台湾有几十个呢啲咁嘅原住民部落㗎。但是呢随住呢个台湾嘅发展啦，咁原住民嘅 部落人口是受到挤压的，现在台湾政府承认的剩下16个原住民部落，他们有住在山上山地的原住民，有在平原上生活的原住民叫平埔族，他们一向都是自由生活的，当然互相有时互相攻击的，你打我，我打你，肯定有的，但是呢没有出现过强人形成一个统一的，即没有出现成吉思汗，也没有出现个习近平，一日到黑要嗌统一，是吧？所以呢他们比较容易受外来势力占、这个、侵占的，
因为分散了，是不是？
是，因为他们不得集中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奇怪的事实呢，就是、中国、中原大地的皇帝呢王朝呢对台湾呢是不感兴趣的，几千年呢从、秦始皇啊汉武帝啊，李世民啊，赵匡胤啊，个个明甚至系呢个元朝啦，OK， 蒙古大军啊，都对台湾好似觉得系冇乜价值啊，唔去骚扰佢咁啊，
都几奇怪，因为其实台湾嘅天然资源咧系相当丰富噶，
系啊，
咁系咪嗰阵时啲人系唔识货咧？
我谂咧，一个原因咧就系台湾咧系山，即系有平原，但系山地亦都好多，要开发咧系要动用好多嘅人力嘅，而且咧台湾咧系一个岛嚟噶嘛吓、所以咧你要即系要派人过去啊，你要多一层水路上嘅交通啦，对以前嘅政府嚟讲，可能一个负担啦，
一个挑战嚟嘅吓，冇咁容易，
系冇咁容易。好啦，咁啊讲下啦，到15、16世纪咧，其实欧洲咧国家咧对外嘅扩张势力啦，佢哋个航海嘅实力咧系已经系非常之强大啦。咁啊世界咧从此啊进入咗呢个航海时代啦。咁啊17世纪初啦，除咗喺台湾咧，除咗一啲有零星嘅琉球人，有啲汉人啦，亦都过去啦。咁亦都海盜啦，海盜嘅天堂嚟嘅台灣以前啊，咁啊喺度出出入入啦。咁西方國家咧，亦都係注意到台灣嘅價值啦，開始咧打台灣嘅主意啦。咁啊嗱，台灣嘅歐洲名咧就叫做 Formosa 啊嘛 ，Formosa 喺葡萄牙文同或者拉丁文嚟講都係一樣噶啦，叫做美麗嘅意思啊。咁啊15世纪嗰时啦，葡萄牙啲船只咧就航行经过台湾啦，咁啊嗰啲水手见到，哇呢、這个岛好靓，所以叫台湾就系、是、叫做美丽岛啦，叫做Formosa 啦。
冇错，以前喺香港好多年前啦吓，咁、都系有叫台湾做 Formosa 嘅，咁就系咁嚟噶啦，就系、是、由呢啲葡萄牙嘅水手系同佢起呢个美丽岛呢个名噶啦。
咁啊，當時嘅葡萄牙咧就冇喺台灣殖民嘅，因為台當時咧葡萄牙已經揾到個好正嘅落腳地啦，就是、澳門啦，距離中國非常之接近啦，係咪？好啦，講下啦，咁啊，當時咧喺15、16世紀咧喺東南亞嘅海域咧出現咗三個強國啦，就係、是、第一個就葡萄牙啦，去租到澳門啦；第二個咧就菲律西班牙啦，佢哋佔領咗呢、這個。菲律賓的呂宋島同埋荷蘭啦，荷蘭人咧就係佔據咗呢個爪哇噶。咁佢三個國家咧就喺商業同埋殖民嗰度咧係經常咧彼此嘅競爭嘅，就係鬥嚟鬥去噶。咁啊，荷蘭人咧本來佢哋啊，佢個目標當然咧就係唔係台灣啦，希望係好似呢個葡萄牙咁揾一個好接近中國接近呢個明朝嘅呢個落腳點啦。但係咧受制於葡萄牙已經先著。即係得咗先機啦，同埋咧，明朝啲皇帝啊對佢有印象啊唔係幾好啦，所以咧就揾唔到啲咁地方，荷蘭人咧只好咧轉向澎湖啦，佢哋先後咧喺1604年同埋1622年咧係兩次佔領澎湖噶，但因為澎湖咧係喺大明朝嘅版圖裏邊嘅。明朝的国土来的，所以明朝政府呢就两度派兵驱赶这些荷兰人。1604年呢是由这个沈有容出兵的带兵的去澎湖赶这荷兰人的。双方打了8个月不分胜负。荷兰终于议和了。定了和约了，就明朝呢就要求荷兰呢退出这个澎湖，因为澎湖是这个明朝的国土。至于如果呢个荷兰啊退出澎湖之后，去到对面个台湾咧， 明朝嚟讲咧就冇所谓，因为咧佢觉得台湾咧就系化外之地，教化以外之地，全部系生翻嚟嘅，所以咧就唔会反对吓。咁可以从呢度睇到啦。直到1604年啊，已经接近明朝嘅末期啦，佢哋台湾咧仍然咧系呢个冇中国嘅王朝啊，冇将呢个台湾视为自己嘅国土嚟噶。
咁呢件事就系好明显啦吓，呢历史已经讲咗出嚟啦吓。
系啦，咁样情况，所以咧
话佢自己都可以叫荷兰人，嗱你唔好嚟澎湖啦，你不如、
啊、你
如果你去对面台湾咧，
我就唔理啦，
佢哋唔会反对。
所以阿习大大咧，亦都唔会一日乱咁嗌啦啊！台湾啊，恒久以来已经系我哋啊中国嘅土地啊。
恒久啊，自己耐咧，根本1604年嗰时候明朝末期已经。不是台湾，不是的中国，
我不我
們不明朝的领土、啊、
不承认它是我们的、中国的领土、讲回荷兰人啦，去到这个1624年呢就正式呢就是进入这个台湾，在台南那里就建造一个叫做奥伦治城的 Orange Town， 叫 Orange， 建了一个城市叫 Orange， 后来改为呢就叫做 Zealandia， 叫做熱蘭遮城啊，嚇咁喺嗰度咧就係、是、成為佢哋嘅中心噶。咁而家呢個熱蘭遮城咧喺台南嘅安平區，仲有遺跡可以憑吊噶嚇、
嗯。大家如果下一次嚇去台灣，去到台南去旅遊咧，都可以去呢個安平區度睇一睇以前嘅呢啲歷史嘅遺跡嘅。好啦，嗱，咁我哋而家到休息时间，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追踪啊，究竟荷兰人点去统治台湾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嘅第二个环节，我系钟嘉伟。
我是叶万峰。
嗱，呢一集我同大家讲台湾嘅历史啊，吓咁都几有趣味性噶。嗱，咁啊讲到啦，荷兰人咧就喺1604年咧，就系1624年啊，就系去到呢一个台南嘅。咁啊，究竟荷兰人统治台湾几多年咧？吓
嗱，首先讲下啦，这个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嘅咧就系喺呢个吕宋岛度落脚啦。咁啊，见到呢个荷兰人咁过瘾啊，占领咗台湾嘅南部，佢喺1626年咧又走鬼咗台湾嘅北部喎。
哦，咁即系荷兰同埋西班牙人都同一时间喺台湾。
曾经一段时间咧，双方咧都系喺嗰度台湾系建立一个殖民地噶。咁啊，西班牙人咧就喺北部嘅鸡笼啊、湖尾一带啦，就建立呢个圣多明哥城噶，咁啊展开咗呢个荷兰同埋西班牙嘅竞争噶。咁其后咧就系、是、西班牙亦喺台湾北部啦，金山啦，同埋呢个三雕角咧，三雕角个名其实系西班牙文嚟嘅 ，San Diego 咁嘅意思。咁啊建立咗呢个天主教堂噶，咁啊传教噶。咁西班牙人系非常之积极咧传教噶吓，去无论去到边度，世界边度咧，去殖民地咧，佢都系好大力嘅传教噶。咁但系到咗1642年啦，荷兰人咧就赶走咗啲西班牙人，仲占领咗呢两个城市添。
咁即系全部都系荷兰人嘅天地啦。
系
啦，当时嚟讲
系啦，而且系将帮佢嘅势力咧发展到去北边添啊。咁样荷兰人咧对原住民咧就系、是、采取呢个安抚、镇压同埋教化兼施嘅呢个方法去治理噶。咁咧，並採取咧政治上採取呢個地方會議制啦，即係每個族選個族長、酋長出嚟啦。咁啊，呢啲酋長咧要效忠於呢個荷蘭嘅。咁啊，每年咧就要開會，咁啊聽荷蘭政府有咩嘢指點。咁啊，就授權俾佢哋一個叫藤杖啦，咁啊權力嘅象徵啦。咁佢可以呢個行使嘅司法權嘅，權力好大噶嚇。咁啊，經濟方面咧，荷蘭咧好係好識經營嘅一個民族嚟噶。咁佢咧就將好多新嘅物種啊帶入咗台灣嘅，包括芒果啦、釋迦即係番鬼佬荔枝，香港人叫番鬼佬荔枝啦。甘藍菜呢、這個我都唔知乜嘢，大豆、胡椒、菠蘿蜜又唔同菠蘿嘅喎，菠蘿係邊個傳入嘅咧？要查一查啦嚇，揾、有機會。咁仲有呂宋嘅煙草啊、豌豆啊、番茄啊。 同時亦引進咗黃牛，因為咧就係、是台灣冇牛嘅嗰陣時係需要喺呢個荷蘭引入嚟啦嚇。咁啊，荷蘭人咧仲喺台灣咧就發展呢個貿易咧，因為台灣嘅地點同而家大家都好清楚啦，係一個好重要嘅地點嚟噶。咁啊，台灣咧就成為咗咧係明朝、日本、南洋、歐洲等地嘅貨物集散地啦。咁啊，好多人咧就喺呢度交易啊、成交噶啦。咁啊，因為台灣，因為如果你想做明朝生意，如果你想拍埋明朝嗰度咧，即係中國大陸咧，你去受好多管制噶。喺台灣就唔同啦，冇王管啊嘛，係嘛？所以咧，台灣成為一個好蓬勃嘅貿易中心嚟噶。
即係佢地理位置上同埋管理上，亦都冇咁多掣肘，
係啦，
咁所以係咁受歡迎啊當時。
係啦，咁啊。但是呢荷蘭人呢對台灣統治始終都是殖民統治嚟㗎吓，咁都係帶有好嚴重嘅剝削性㗎啦，好嘢去立晒㗎。咁1650年左右啦，台灣荷蘭嘅東印度公司喺台灣呢每年賺到大概係40億荷幣，即係大約4吨重黃金咁嘅價值，好犀利㗎喎。
哇，咁即係台灣當時為荷蘭帶嚟不少嘅金錢喎，經濟上係好大幫助。
係啊。呢個係個寶嚟嘅，寶島嘛。但係中國啲皇帝睇唔通呢樣嘢啦，係咪？好啦，
講起中國咧，其實即係當時台灣呢一個咁樣樣嘅經營方式，咁嘅社會模式咧，同當時嘅中國咧又好唔同喎。當時中國都仍然係一個比較封建式嘅，即係農業嘅經濟喎。
係啊，當時喺中國仲係保持呢個小農嘅文化咯，即係嚇自給自，樣樣都要自給自足。你條村到不都係自給自足噶啦，你唔會好少嘢會要依靠第二條村、第二個地方嘅貿易嘅。但台灣唔係啦，以貿易為中呢個重點嘅。好啦，講翻中國大陸啦，咁啊1644年啦，李自成嘅大順民兵啦，同埋滿洲嘅八旗軍咧，先後攻佔呢個明朝嘅首都北京嘅。北京嘅明朝嘅部分遺臣咧，就喺中國南部啦，就係、是、先後擁立咗幾位呢個宗室為帝噶，組成呢個流亡政府，繼續抗清噶，視為咧呢個南明噶嚇。咁啊，南明個將軍裏邊咧，鄭成功咧係一個好突出嘅一位啦。咁啊，鄭成功咧就係勢力好強大噶，但係咧佢喺1658年同埋1659年啊出兵呢個金陵咧都係失敗噶，因此咧佢咧就係退守呢個澎湖台灣噶。點解佢退守澎湖台灣咧？因為咧呢度咧係佢個老豆啊叫鄭芝龍嘅勢力嚟嘅。咁啊，1661年啊，鄭成功咧率領咧25000人咧就抵達呢個澎湖，然後進入台灣噶。嗱，25000人咧喺當時嚟講，要過渡呢個台灣海峽咧，其實一件好大嘅工程嚟嘅，因為當時啲船就唔係好大嘅啫噃，要好多隻、好多架次先至要裝咁多人嘅喎，嚇！
我都可以想象當時嗰個場景都應該係幾宏偉啊！咁多隻船，咁多人一齊咁樣樣去澎湖，然之後去台灣。
係啊，你邊度嚇？要揾到咁多隻船咧，都係唔係一個簡單嘅事情啦。咁咧嗱。因為25000人到台灣咧，就財雄勢大啦，人馬夠曬強啦嚇，咁迅速咧攻佔咗好多地方啦，展開對啲荷蘭人嘅中心啦，就係、是、熱蘭遮城咧進攻噶。咁熱蘭遮城咧，佢城池咧都係好堅固噶。鄭成功咧需要差唔多一年咧先至將佢打落嚟噶。咁啊～終於擊敗咗呢個荷蘭東印度公司嘅政權啦，咁佔領咗台灣，建立咗台灣第一個漢人嘅政權啦。
咁就結束咗即係荷蘭喺台灣嗰個政權啦。咁即係荷蘭喺台灣咧都統治咗成30多年嘅喎。
係啊，係啦，嚇。咁啊，鄭成功啊，嗱，鄭成功咧祖籍就福建泉州啦，即係佢係閩南人嚟噶。咁佢父親咧就鄭芝龍啦，頭先都提過下啦。鄭芝龍咧係好把炮噶，佢係當時咧係壟斷咗福建同埋日本嘅貿易嘅大海盜嚟噶，佢好多船噶，全部有武裝嘅，係海盜嚟噶嚇。咁啊，鄭成功嘅母親咧就田川氏啦，係日本人嚟嘅喎嚇。 咁郑成功咧系喺日本出世噶，所以佢呢个攞日本护照嘅。
咁我谂当时冇乜换护照，但系郑成功就系中日混血儿嚟噶。
系啦，咁佢喺日本九州出世噶，去到六岁嗰时咧先至翻嚟呢个福建读书嘅。咁啊，因为咧好多当时好多郑成功嘅部下跟住去咗台湾啦，咁啊。郑成功是闽南人，他的部下大部分也是闽南人，所以今天的台湾呢，很多人都是当时郑成功的部下的子子孙孙来的啦，很多都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人在台湾是最大一个族群来的。
很多人都讲闽南话啦，在台湾。
是啦，所谓台湾话。
是啦，那就是其实当时郑成功带的这25,000人呢就在台湾开始散业啦，就所以现在台湾有这么多闽南人。
是啦，但是呢好景不常，1662年两年之后呢就是一两年之后39岁的郑成功就病逝啦，好短，就是在当时来讲都是算短命的了，是吧，即都好
可能这么多年的战争啊，都是令到他是有很多的病痛都不定了。
对了，他的仔啦郑经继位，这个郑经呢就是将台湾改名为东宁。咁呢其后呢就係、是、呢个郑经呢亦都好识做生意嘅，同呢个英国啦，呢次同英国嘅东印度公司呢就关系非常之好㗎，做好多贸易㗎。咁英国嘅东印度公司呢称呢位郑经呢为台湾国王㗎， The King of Taiwan，
即係嗰陣时已经又叫佢台湾㗎、
就係台湾㗎啦。咁郑经喺呢个参军陈永华嘅辅助之下呢就係、是、做咗好多贸易啦，譬如同英国啊、日本啊、东南亚嘅好多不同地方嘅国家做呢、這个进行呢个贸易㗎。咁佢亦都得到好多武器啊、弹药啊啲咁嚟自欧洲嘅嗰啲咁嘅产品啦、啊。咁啊，台灣主要出口嗰陣時呢個金蔗噶。咁英國嘅東印度公司咧，就曾經亦都喺台灣設立呢個商館嘅，即係分行噶。但係咧經營咧就唔係咁好嘅啫。咁鄭氏政權啊，咁啊有計劃，亦佢最主要咧佢有計劃咁咧，就喺台灣咧就係傳播呢個漢人文化噶。咁啊，佢喺1665年啊，喺台南咧，首先建立咗呢个先师圣庙啦，即系孔子庙啦，亦设呢个国子监，即系学堂啦，就将呢个汉人文化啦带到台湾噶。咁呢个郑经咧，亦都曾经咧同呢个大清咧，商量噶，就系、是、大家就系呢、這个谈论啦吓，嗱，即系就系去由台湾咧，由翻呢个郑经去管治，但系咧郑经咧就愿意咧向呢个大清咧就系进贡同埋清臣嘅，但因为清朝咧要坚持要郑氏咧就要去到剃头啊，同埋着啲清朝啲服装嘅，所以谈判破裂噶。咁到1674年啦，吴三桂咧就系、是、发动呢个三藩之乱嘅，当时嘅郑经咧。就派兵啊渡过呢个台湾海峡啦，都好叻仔噶，咁咧就进攻呢、這个福建同埋呢个广东噶，咁啊佢啲都好打得噶，当时咧就系、是、打低即系夺咗呢个泉州啦、漳州啦、汀州、潮州同埋惠州噶，咁啊对中国呢个大清咧都系一些小压力噶吓、啊，但系到1683年啦，咁啊。喺一场海战里面咧，就呢个郑经咧就系打败咗噶，咁咧就系退守翻呢个台湾噶。咁第二年咧就去世噶啦。咁由
1680年啊，当时系
1680年啦。咁啊郑经死咗之后咧，由佢个仔咧，佢本来由个世子呢个继位噶。但是呢有啲奸臣啊就殺咗個世子，咁立咗世子個細佬，即係鄭經嘅另一個仔啦，鄭克爽呢就係、是、當權。點不但呢個人呢就管治無效啦，人心散漫啊，令到咁，所以1683年啦，由明朝嘅投降大清嘅將領呢、這個施琅啊率軍嘅攻台㗎，咁 这个郑克爽呢就是大败，咁投降啦，亦结束了郑氏三代在台湾23年的统治噶。
郑成功三代呢就统治了台湾23年嘅。嗱，咁啊跟住咧就仲有好多嘅历史咧，就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咁我哋咧就会下个礼拜就同大家再喺郑成功完咗喺台湾嘅23年统治之后，究竟台湾点样去进展落去咧？咁啊下个礼拜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咁啊多谢大家今日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嘅，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